彼得前书第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啊。我们信耶稣，但我们没有看过他。这个我们爱耶稣，我们同样没有看过他。有一见钟情这个话，一看就爱上了，一看就喜欢了。那个写神曲的但丁啊，我记得好像是9岁还是10岁，就是年纪很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子比他还小 ，Beatrice， 但丁那时候很小，看到她就爱她。这是他后来在文章里写的，他们两个一辈子没有再见过面，两个人也跟不同的人结婚，但是但丁一直很爱他。写那个神曲的时候，领路 Beatrice 才领了他一段路，那个爱情很奇怪，完全就是跟感官好像都没有关系，有就是视觉，他看了他一眼就很爱他。我们呢，我们是连看一眼都没看过。你喜欢任何东西或者爱任何东西，应该是看过嘛，就是你看了一个钻戒很吸引你，你看到一个房子很吸引你，你看到了你喜欢，你爱，你听到了啊，我们在这边听了很多的好的歌声，听了就爱上了，人也好，歌声也好，就爱上了。那么各个感官有它不同的作用，不过你没有见过他，你爱他，而且不是爱他的声音，不是爱他的什么别的东西，是爱他这个人。这个太稀奇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五官，能够全人全心的爱我们的上帝。没看过他，所以人家说我们是迷信，人家说我们是糊涂，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我们的确没有看过，我们就是听到圣经上的话，听到人的传播，我们就信了。但是他说我们糊涂，我们也可以反驳说，那我们为什么信得这么虔诚呢？我们信得这么虔诚，这么多人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么虔诚地信靠他，甚至为他死，你说都是糊涂吗？我们并不都是笨蛋，并不都是，可能都不是笨蛋哦，并不都是笨蛋，我们并不都糊涂，但是我们很确实地说，我们没有看到他，我们信了他。就是其实在这里所讲的这三个重要的因素都有了，信、望、爱，那么都没有建立在看得见的事上，是建立在没有看到的事上。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信了所传讲的话，这是很稀奇。我每次想到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信耶稣，而且能够继续信，而且信的还蛮虔诚的，真是很神奇。这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拣选，这是救恩，救恩临到我们，拯救了我们，临到我们，我们就愿意信他，就愿意爱他。信他是把一切交在他的手里，爱他是把一切奉献给他。那么我们信他，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我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是讲到乐了啊。我们因为信他，信他所说的，信他所做的，信他所应许的，我们就非常喜乐。彼得的描述啊， 彼得是一个渔夫，但他用非常优美的希腊文描述了这个我们基督徒的得到救恩的人是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知道那是荣耀的，不是低级的，不是下流的，不是欺骗的。我们真是因为他伟大，他了不起，他美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听到就觉得那真是美好，那真是吸引我们。我刚刚说的但丁爱上 Beatrice 就是看一眼。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来跟随我，我们跟随着他，我们有过怀疑，跟拿但业一样有过怀疑，他的朋友说你来看，你来看，我们带人来看这个伟大的主，带人让他听这位伟大的主，我们就活在救恩里面，我们就有喜乐。那么这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得到拯救，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有源源不绝的救恩。救恩是恩典的一部分，这个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救恩很多恩啊，有成圣的恩典，有称义的恩典，有拣选的恩典，有扶持的恩典，有加力量的恩典，有今生今世的恩典，有来世的恩典，有属灵的恩典，有属物质的恩典。那么灵魂得到拯救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就是我们再去想一想，你没有看过耶稣，你没有看到耶稣的降生，你没有看到耶稣的复活，你没有摸到耶稣的那个伤痕，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现在电影越来越可以说比较大胆吧，那好多拍耶稣的电影在以前是绝对不露他的面，那么甚至连他身体都不显出来，现在就是完全正面的都有了。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电影上的耶稣的时候，我必须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我们怎么会信他的，我们怎么会信他的。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来看，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使徒就是建立教会的，尤其是耶稣选的那十二个人，他们就是教会的根基啊，好像他们是新以色列人，旧的以色列人是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做开始，新的以色列是十二个使徒耶稣拣选的。那么这使徒里面领袖刚开始就是彼得，他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寄居的，这个我这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色。第一个，我们是分散的，基督徒既是分散的也是聚集的，既是向心的也是离心的。基督徒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我们就是去传福音；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来敬拜。聚集的时候叫做教会，希腊文教会那个字就是聚在一起的一群人；分散的，我们就是传福音的。我们到各地传扬福音，特别常常是在逼迫当中，我们尤其是在各地逃难的时候传扬福音。使徒行传就是这样，使徒行传使徒们初代的教会很蒙恩，使徒讲道就有3000-5000人信主，非常多的人信主，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有各样跟犹太人的冲突在他们中间产生。那么但是一方面虽然有神迹奇事，虽然有他们彼此相爱这些事，他们碍于一个传统习惯，他们没有听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吩咐， 就是你们要去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什么观念呢？各位，我们基督徒啊，真是叫人很讨厌。其他的宗教最少没有这个讨厌的事情，就是你很少看到一个回教徒，台北现在不少回教徒，很少看到一个回教徒敲你的门发福音单张，穆罕默德是真的先知，你一定要信靠他才准。回教徒很狂热的，回教徒很激进的，回教徒可以把美国两个大厦炸掉的，但他为什么不传福音给我啊？他们觉得得到这个信仰是太棒了，但他没有传给我们。我们在台湾佛教徒那么多，佛教徒那么多，初一十五那个几乎家家户户都摆一个坛在那里烧香拜拜，我也没有在医院里面有人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发一个佛教的福音单张给我，你务必要念阿弥陀佛，有这样的传单，但是没有像我们那么积极。先生，我可以跟你谈五分钟吗？当然不可以啊。我们就我跟康师母前两天谈，听到他讲那个我们信友堂的儿童的圣诞夜的活动。你知道我们儿童圣诞夜，我们教会儿童就是小学生甚至更小的，他们发福音单张，哎，大人老师们带着他们去发福音单张，干嘛啊？虐待儿童啊！那个发福音单张人家都不理的，很多人是不理的，为什么我们去？而且我们觉得这对孩子很好，让他们发福音单张。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训练孩子的胆量，也不是训练孩子传福音的热心，固然这都有，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计一切的代价，想尽一切的办法，只要它是合法的和道德的，我们就去，希望你能听到看到福音，来信靠上帝，来信靠耶稣。基督徒其实我们的信仰很强烈的，我们觉得相反的两件事，一件事，你现在是在一个，你没有耶稣啊，你没有信耶稣，你活在一个极可悲的状况中，你好可怜呐、啊！对不信主的人，不管他是亿万富翁，或者他是总统，或者他是世界选美第一名，不管他多好，他如果没有信耶稣，他是很可怜的存在者。事实上他是一个死人，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当然了，因为我们信的不太好，现在基督徒尤其是牧师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常常觉得我好可怜哦，很多很多牧师尤其觉得我好可怜哦，好像兄弟，我们家兄弟老大做什么，老二做什么，我是做牧师的，我开的车是最破的啊、我的房子是最旧的，我的而且是人家是怜悯我给我便宜一点租的，我的老婆是最难看的等等。我听说台湾人他们有出息的老大念医学院，有出息的老二念商学院，有出息的老三念法学院，没出息的老四念神学院。我听说了是这样，各位也许也是这样，神真的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愚拙的，我们不在乎那个，但是我们非常相信没有信主的人很可怜。相对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非常相信信主的人非常的幸福。如果我们没有这两点看见的话，而且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看见的话，那我们所讲的就是宣传，就是宣传，就不是真实的，是不能够真的站立得住的。 有一个主学老师上课，那堂课是在讲到这个内在美。那主学老师就跟小朋友讲，要有内在美，如果你没有内在美，只有外在美，你只是长得很好看，你心灵不美，你会后悔的。讲完了，下课之前他叫一个小朋友，玛丽，你现在要内在美还是外在美？我要外在美，然后后悔。各位，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实的。我们走到普天下任何一个地方，这也是很稀奇的事。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回到那个畜牧民族的环境中，我们跟他语言不通，跟他什么都不通，我们知道他是亚伯拉罕，他们知道，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敬拜赞美上帝吗？我们所信的神是同样一个上帝吗？如果有一个外星人，他在几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看到使徒初代教会的聚会，又去传爱之家，看到传爱之家的教会，又去灵恩教会，看到他们的击鼓跳舞赞美神，他能不能得到一个结论？这三批人信的是同一个上帝，是同一个上帝，我们同被一个灵感，我们同被一个上帝所爱。我们分散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同样都是在信，都是信主的。有人在飞机场休息一下，他看到有人点一个点心坐在那边吃，之前他低头，他就说，他就跟他一起说阿们。另外一个人看到这两个人，一个低头谢饭，一个人跟他说阿们，他就说哈利路亚。三个人都不认识，三个人有一个主，共同有一个主，共同被一个灵感动，那个爱的深刻比人间的自然的家庭的感情还要更深，因为那是永恒的。所以彼得写信给散居在各地的，也写信给我们，写信给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寄居的。因为我们在世上都是暂时的生活，我们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我们现今在暂时的世界有一个永恒的家乡，那就是我们的教会，那就是传爱之家。传爱之家地址暂时是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这里。传爱之家有一天建堂完成了，暂时有个地址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我们永远的家乡在天上，我们永远的家乡在我们彼此的团契当中。我们这些在世寄居的、分散在各地的，却不是普通的人。我们是第二节，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上帝有先见之明，看你就知道你该做上帝的儿女，看你就知道你会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拣选了你。我们非常看重拣选这个观念，拣选这个字，而我们要澄清这个观念，在人间的拣选都是根据被拣选的东西的品质来选它。人间的拣选，你选这个电脑，你选这个人做你的牧师，你选这部汽车，你选都是因为你选的对象他有什么样的优点，那个汽车的马力很大，这个你选这个人做你的配偶，因为这个人有各样的优点。你拣选任何东西都是那个东西有些什么特点让你去选它，水果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唯有上帝在选我们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什么好东西，不是从被拣选的人身上选挑他，因为他有什么优点，不是的。 神拣选人纯粹出自他自己的决定，不是被拣选的东西影响他，而是他自己决定，他自己决定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有名的保罗的论点。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在乎他自己，不在乎被拣选的人。他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听起来都是一些我们不大喜欢接受的观点，但简单的就是说，就是神有无限的恩典，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一点优点都没有，神就无缘无故的，这是从人来看无缘无故的拣选了我们，就没有理由的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人需要认识的。当然我们并不鼓励你在人间做任何其他的事是这样做，但我们非常肯定，我们被拣选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就是神定义要选我们，定义要爱我们。他拣选我们，然后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我们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圣洁就是有上帝的样式。圣洁，圣字啊，在圣经里面的圣这个观念，跟我们中国人的圣的观念有一点不一样。中国人圣的观念是，我看至圣先师孔子，我觉得圣多多少少有一点严肃吧，很严肃，很规矩，很整齐，很令人望而生畏，好像我们看到李金武馆长一样，听他唱就不会了，听他唱就觉得很顺耳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的圣有点严肃，西方的圣我不敢说不严肃，但是起码我想到至圣先师孔子是很严肃的，我想到西方的圣诞老公公是很轻松的。这两个圣，圣诞老公公还比较接近一点，那个我们基督教讲的圣，就是我们的圣里面有个特色，就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非常喜乐，非常善良啊。这点也许中西都是一样的。我们靠着圣灵成为圣洁，我希望我们都靠着圣灵，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都满有这个丰富的喜乐，丰富的平安，包括善良。我们圣洁，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我们顺服他，我们就是在顺服他当中得以成长，顺服他当中得以经验他的伟大和美好，顺服他当中知道他的旨意多么的棒。哎呀，这个每天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每天要顺服上帝，那都是逆着我们的性子。各位，讲最简单的，不会冒犯任何人的，你每天要按着你的计划节食的话，都要受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很每顿饭都想再多吃一口点心，多吃一口甜的。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就有这种征战，因为我们还是属肉体的。耶稣总是叫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耶稣总是叫我们学习信靠他，耶稣总是叫我们学习更加的爱人，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圣洁，更加的良善。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都是主的恩典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让我们不仅是顺服，我们总有不顺服的时候。不顺服他就有这样的解释，蒙他学所撒的人，他血洒在我们身上，这是从旧约开始的一个仪式。血洒在身上是赎罪的意思，血洒在身上是洁净的意思。 耶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是他为我们死，我们罪该万死，他为我们死，然后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代替我们的死亡。哇、哦，你看基督徒的那个头衔啊，很长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以前人的，以前有些人的名片啊？我以前看过有人名片，当然是某公司董事长啊，某某什么单位的理事啊、监事啊。以前有一段时间还有绿卡啊，就是上面写一个有绿卡，名片上面啊，我就是说烧包嘛。那么我们的头衔也很长哎，基督徒，你的身份是你是被神拣选的，你是因着圣灵圣洁的，你是顺服基督的，你是有耶稣洒血的，你有这么多的恩典，不但有恩典，他还希望更多的恩典临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总是祝福人的，我们总是希望上帝的福气更多临到人。恩惠是什么？恩惠恩典是什么？恩惠恩典就是不要钱的好处，不要钱的，这才恩惠恩典，不是工钱，工钱就是做工得到的，恩惠和恩典是不要钱，白白给你，而且是好处。你被蚊子叮了一个包也是白白给你的，但是不是好处。你得到上帝的恩惠是白白给你的，又是一个好处。我们希望上帝不要钱的恩典多多的加给我们，不是我们配，而是上帝爱我们。这是当时写信的一个特色，先祝福收信的人，然后赞美上帝。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他怜悯我们，怜悯是一种同情的感情，很深刻的同情的感情。怜悯在和合本的圣经有三次的翻成动了慈心，有一次是浪子的父亲看见浪子就动了慈心，有一次是一个主人仆人欠了1000万银子，主人本来要把他关起来的，仆人说请你原谅我，请你再给我机会，他就动了慈心。还有一次是好撒玛利亚人看见一个人被盗匪打伤躺在路旁，他看见就动了慈心。这里都讲到上帝对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情形，他看到我们应该动了怒心，因为我们欠他太多，他看了我们应该动了这个害怕的心，因为我们身边的魔鬼实在很多，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人被打伤应该动了害怕的心，应该不是动了慈心，但是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就动了慈心，就给我们很多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等于我们有新生命的一个预兆，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盼望，有活泼的盼望，活的盼望，盼望一方面让你活下去，一方面这个盼望很有力量。人间的盼望常常是死的盼望，是至于羞愧的盼望。什么叫至于羞愧的盼望？你在戏院门口盼望着，你跟他约好了，你的女朋友来跟你一起去看电影，你跟他约好了，你盼望他来，你盼望他来，结果他来了，你看到他来了，不过他旁边有另外一个很亲密的男人跟他在一起，那就叫做盼望至于羞愧。我们的盼望是不会羞愧的， 我们的主要带给我们的一切福气是美好的，是我们可以经验的，是我们可以盼望而且一定会实现的。可以得到第四节，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得到一切美好永远的福分，但是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因为不能朽坏那只能讲到天上嘛，那是讲永恒的事。而如果讲到永恒的不朽坏，那当然是现在就能够不朽坏，不能被玷污，不能被衰残。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一个不会坏掉的生命。我记得我也讲过那个王尔德写的 Picture of Dorian Gray， 就是一个年轻人，非常的俊美，非常的俊美。后来大家都在称赞他俊美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有一天会老，那么尤其是有人画了一幅他的画，把他的俊美画的真是栩栩如生，他看了就哭起来了。他说：“我会老，不能永远像这幅画里的人那样子。”他把那画就放在阁楼上，然后他偷偷许了一个愿，以后每天都让这个画像老，我不要老。他许愿成真了，他成为在伦敦社交场合最红的一个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他不老，不仅英俊，而且他不老，因为他非常的年轻英俊。很可惜的，他变得很坏，他很喜欢玩弄女人，他很不负责任，但他太帅了，太美了，所以他不老而且英俊，别人被他迷住了，男的女的都被他迷住。他没事会跑到阁楼上看一下那个画像，那画像里面的人越来越狰狞、可怕、衰老、残酷。最后他是死了。那么他死了，他死的时候被刺杀死的时候，脸是变成一个非常苍老也非常可怕难看的一个人。他阁楼上那幅画是仍然那么英俊年轻的画。好，这是故事啊。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外表，即使是永远漂亮那并不好。我不朽坏，外表不朽坏不老并不好，我们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才好。神给我们的基业是永远美好，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也是永远美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我们有信心蒙神的能力保守，我们能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希望得到的更丰富。我们因为得到了，因此第六节，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非常喜乐，但是我们受试炼受磨练的时候，这也是每天生活从早到晚都有的，从晚到早都有的。我们会忧愁，我们会有试炼，哎呀，百般的试炼，我们当然是忧愁的，但是这个忧愁很快会过去，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各位，你这一生所做的一切，靠着主所做的一切，在再见主面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大的称赞。我们为此非常的感恩，得到最大的称赞。这个世界不管人甚至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你要知道你的主给你的称赞是最美好的。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提琴家在演奏，那么他那一个整个晚上的演奏非常成功， 掌声如雷，但他都不稀罕这些掌声，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掌声，他眼睛一直看着一个包厢里面的一个人，那个人是他老师，那个人笑了，这个小提琴家就知道我演奏对了。别人有别人的意见，别人有别人的看法，那都不是真正正确的看法。别人并不知道我拉的好不好，连我自己也不一定确定这个拉的好不好。我的老师知道，各位，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表现好不好，一定是好的。你说明明很多不好的，对，很多不好的，但是当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就一定是美好的。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救恩。上帝拣选了我们，把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试炼被折磨，但是失败的也很多，到目前为止很多，在可见的将来也还会很多，但是我们再说我们有这个信心，这个恩典最后会显出无比的荣耀，得着上帝的称赞，得着人的赞美，我们会有上帝，从上帝，从耶稣而来的恩典。我们本来跟世人一样，死在罪恶过犯中，自私、小气、愤怒、虚伪、嫉妒，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因为上帝的爱临到，上帝的爱是治百病、治千病、治万病的。上帝爱临到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接受他、听到福音也接受福音的人，让我们有他的荣耀，有他的尊贵。现在还不完全，现在还有很多失败的地方、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到终点我们一定会得胜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我是没有时间看，但是我知道好像很精彩，有几个在最后，篮球这种情形很多，最后一秒钟变了，但是足球很少这样子。听说这一次就有在最后在一两分钟的时候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生都会有很多变化，我们不知道那个变化可以非常的大，但是我们一定在主里面被他保守到底，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救恩呢、第十节，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他们先知早就在那里想考察这个恩典将来要怎么样临到每个人的身上，每个神拣选的人身上。这个恩典一定会临到的，因为有基督一定会为我们受难，一定会得荣耀，最后把圣灵差遣下来让我们得胜。那么这些先知们，他们传讲这一切关于上帝爱人的事情，不是为自己，是为你们，为每一代的新的基督徒，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我们传这福音，我们活出这个福音，都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十二节，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传福音人把福音告诉给我们，跟天使报佳音一样，跟我们去传福音一样。最后这句话是很生动的，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各位，整个上帝救我们的这件事情可以是一台戏，上帝导演的，上帝编剧的，但我们来演这一出戏剧。每个人都有很精彩的部分，全盘更是非常精彩。精彩到什么地步呢？最后一句话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查看那个字在原文里差不多是这样的， 就是天使在天上好像也，哎，你不要挡住我啊，我要看一看，我要看清楚一点，我要看他复活的那一段，我要看他升天的那一段，我要看他责备彼得的那一段，每一段都很精彩，眼睛都不眨，天使就这样看，天使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我想看完了，天使就又在上帝面前唱出颂赞的歌，你真伟大，或者是我们想到的任何一首。我们进入圣诞季节了，其实不管进入不进入，我们都在主的救恩当中。我这个手稿上面写的是2022年12月11号传爱救恩，意思是我在传爱讲救恩，传爱救恩，传救恩爱也可以，传爱救恩，你们是一个传扬爱的福音的团体，你们是传扬上帝救我们恩典的团体，让我们唱，让我们歌颂，因为天使也在看，天使也在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让我们因信得着你为我们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让我们因信大有喜乐，即使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仍然喜乐。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我们确实爱他。主啊，求主的圣灵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孩子总是为这句话感恩，虽然没有见过你，确实爱你。你没有问过我，像你问彼得一样，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主，愿我们都能够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为什么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你的爱是这样奇妙，感动我们，叫我们不能不爱你。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